主啊，你实在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山寨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感谢主，让我们经历难处，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我们愿意投靠你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忠心的摆上，来受尽性情的来仰望你。就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来保守自己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我们在你面前呼求祷告时候，你也垂听，因为你悦纳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第十八章比较长，我们分两次分享。在第十八章，让我们看到大卫真的是，他真的心里面非常清楚，耶和华是他的力量。这个不是他随随便便说出来的，是他真的是亲身的经历，自己的一个体会感受。那其实上面有几行小字，这个小字呢在原文里面是第一节，我们译的时候呢把它放出去了。那么小字里面说，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，因为这首诗是大卫写的，交予灵长，写完以后就交给这个诗班长，然后他们可能在诗班里面要唱诵。那么从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正式就诗班呢，也就是在大卫的时候他设立的诗班，所以来一起来赞美神。那么常常把这些诗歌写出以后就交给诗班。下面说，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。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背景，那这首诗写的时候，就是扫罗已经死了，而这个四围的列邦也完全臣服了，这些仇敌完全被神一个一个的击败，能臣服在大卫的面前，所以大卫的这个王位现在是稳固的。但从这个诗的内容来看，他还没有和八十八犯奸淫，没有犯罪，所以在这个阶段大卫真的是守节性情的，就像他在神面前所说的。那第一节说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我们今天就是读的多了，我们可能就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这种体验，或者没有读过剩的去想，但是能够说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这个真的不容易。只有真正经历神的人才能发出这样的赞叹。神是我们刚强的保障，是我们得胜的保障。我们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多多少少会经历难处，这个难处或大或小，有时候是外面的难处，有时候我们心里边的难处，有时候是家里边的难处。不管是什么样的难处，当我们在难处当中，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神是我们的力量。因为在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一点能力都没有，唯有依靠神。这个时候神向我们彰显他大能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他是我们的力量。所以他就说，我爱你。第二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这是我们祷告时候常常引用的，这个一点都不夸张。无论是岩石、山寨、磐石、盾牌、高台，这些都是非常坚固的，是任何外力都不可以击垮的、击穿的，不可以摧垮的。那么这就是象征神是我们的保护，这些都是保护的象征，也就是神就是我们的保护。这里面提到是拯救我的脚，脚在旧约里当中常常提到，那代表象征力量，那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呢，他是在难处当中不断的经历神，经历神的过程也是认识神的过程。我们不经历神，我们真的很难去认识神。为什么我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些弟兄姊妹，他是认识神的？因为我们正是经历难处，在难处当中神与我们同在。那些没有重生的那些败者，他们是不会经历神的。所以他们虽然和我们一样，也在读圣经，也在读神的话，也在祷告，但是他们根本不认识神，不明白圣经里面所说这些他真正的意义。这是真正经历神的，真正与神有关系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感受。第三节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前面常说我求告耶和华，这是我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。为什么讲当赞美耶和华呢？我们看到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，你不要说是外邦围困了，就是在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那么难，有时候命快到没了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神。我们只遇到难处，我们祷告神，神不帮助，看不到神的帮助，我们常常就会对神埋怨。但是大卫我们看到从来没有，为什么？他知道神，他知道神不做错事，他遇到这些一定他知道是神有特别的用意在里面。所以他在虽然在患难当中仍然以感谢的心赞美的心去呼求神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们真的，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以一个感谢的心赞美心去呼求神，这个时候这样的呼求祷告，神必伸手，神必拯救。所以这是大卫真的是一个诚心诚意的祷告，是一个信心的祷告。所以我们读诗篇，我们看到大卫的祷告那真的是诚心诚意的在那儿祷告，那是有信心的祷告。有信心的祷告他不会埋怨神。第四节，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。其实我们读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和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是完全一样的。撒母耳记的下二十二章完全一样。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和这个十八章完全一样。那这儿第四节说，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在撒母耳记下里面说死亡的波浪。死亡的波浪也好，死亡的绳索也好，这个都是来表达他遇到的这个患难，遇到的危难，几乎就要被吞噬了，几乎就要被毁灭了，非常在非常极难当中。这儿提到匪类，前面也提到过匪类呢，在原文里面是指的卑鄙的小人。那些卑鄙的小人就是四下凌弱的人。那么原文里面这个匪类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指的毁灭，有毁灭的意思。当这些匪类来针对我们的时候，其实那就是要毁灭我们的时候。所以大卫在这儿用这来，包括第五节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络临到我，来用这个来形容他当时遇到的这些大难。在经历极大的痛苦和忧伤，我们也是，当我们经历极大的痛苦的时候，在磨难当中的时候，好像我们这人看了毫无办法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时候，就像这个死亡的绳索在缠绕，就快要死了，就快要被毁灭了。 大卫知道靠自己没救，靠别人没救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在急难当中求告耶和华。第六节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。所以大卫的这个灵里面非常清楚，在急难当中他是知道应当向谁寻求，应当寻求谁的帮助。他知道只有神能够给他把这个绳索解开，把这个急流退去，把这个网罗给撕碎了。这提醒我们在急难当中我们应该向谁呼求。但是我们常常遇到大难的时候，平时我们可能觉得很有信心，在真的遇到难处的时候，遇到那个急难的时候，可能就开始想人的办法了。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可能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是神他定义要让我们经历他的时候，当我们用人的办法去解决的时候，没有一个能够成功的，唯有老老实实的到神的跟前。但大卫这个方面非常的有生命，他没有找人，直接就到神的面前去找神。他说他呼求神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当大卫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在殿中就听到了大卫的声音，大卫在他面前的祷告呼喊进到了神的耳朵当中，神垂听了。这再次看到，就像马太福音的7章7节，主耶稣说的：“寻找就寻见，祈求就得着，叩门就开门。”这是神对信靠他的人的应许。马太福音的7章7节，那是神对信靠他的人的应许，不是对一些不信神的人应许。不信神的人他不会去寻求神。我们信神以后，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去会寻求神。我们常常寻求神，我们寻求神，神就让我们寻见。所以我们祷告求神就垂听。所以这再次让我们看到，我们这些属神的人，其实神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我们。他在他的殿中，他在天上，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我们。我们身上，我们周围发生的任何的风吹草动，神都知道，因为他关注我们，神在留意。我们不呼求，神也知道。第7节，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。那时，那就是指的在急难当中，在他在急难当中呼求神的时候，神这个时候就发怒，不是对我们发怒，是对那些恶人，是对那些追杀来毁坏我们的人要发怒。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5节说，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，神不轻易发怒，神不轻易发怒，但是一旦他发怒的时候，那意味着这个刑罚很快就临到。所以我们好好的信靠神，不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发怒。神发怒的时候，那神的刑罚就会临到，神的管教就会临到。当这个时候，当大卫向神呼求的时候，神发怒是向那些他的仇敌，向大卫的仇敌。今天也是向，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，神向我们的仇敌发怒。所以当我们受到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，当我们有了冤屈的时候，神的公义就会临到那些作恶的人，神会向他们为我们伸冤，神会报应他们。我们看到大卫真的是这样，大卫有几次真的有机会去杀害这个扫罗，这我们读旧约时候知道，有好几次有这样的机会，他完全可以把扫罗杀死， 但是他没有。为什么？他不靠自己。如果没有神的许可，他是不会做的。神没有许可，他说你去杀掉扫罗，没有。所以他非常清楚，那么有这样的机会，他都没有出手。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，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这样呢？所以当神发怒的时候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，这说明是必于神的烈怒，神的烈怒以至于使山的根基也震动。那么神对这些仇敌的刑罚是非常重的。所以当我们真的遭遇威胁的时候，神他一定会全力的救援。第八节，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神在发怒的时候，他鼻孔里面冒烟开始上腾，那里面是有火了嘛？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因为神就是烈火，在希伯来书的12:29就说神是烈火。希伯来书的12:29，神是烈火。我们今天常常特别就是强调神的怜悯慈爱，往往忽略了神的公义，忘记了神是烈火。所以我们操作的时候，就是无论在人面前还在神面前太放肆。今天的好多的信徒太放肆，为什么？因为忘了神是烈火，忘了神的公义。第9节，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在黑云，又黑云在他脚下。天下垂，你看，如果是今天那个天蓝蓝的天呀，我们感觉这个天特别高，但是一旦有了这个乌云厚云笼罩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天特别的低。所以这个使天下垂，就实际上就是这个黑云密布。这个与下面这几节有关系，我们从上下文来理解。那么这个黑云密布，那么意味着这个神踩着这个黑云在他脚下嘛，他就驾云降临。这就是说，神施行他公义的时候，神来保护他的百姓的时候，神要亲自降临，神要亲临现场来为我们伸冤，为我们征战。那这就是我们的神。神不是说啊，他在高高在上，在那儿就是来指指点点，不是的，他会亲自降临，亲临现场来帮助我们。第10节，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。基路伯第一次提到是在创世纪的3:24，在创世纪3:24，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基路伯。那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神担心他们再把生命树的果子给吃了，这个长永远不死，带着罪永远不死，这个是特别糟糕了。所以神有这样的怜悯，就把他们赶出去，安排基路伯天使来守住这个伊甸园，守住园子，守住生命树。所以基路伯是天使。后来是提到的，在以西结书也提到过，以西结书的1:5-28，以西结书提到5:5-28，当时提到四个活物，那四个活物就是基路伯，那么一会儿向这儿转，一会儿向那儿转，转得特别快。我再顺便说一下，那基路伯就是特别转得特别快，为什么？ 那这个就是神有神的他的心意告诉我们，我们遇到问题，如果神马上有一个清楚的带领，我们不管我们心里面接受不接受，愿意不愿意，我们立即转向神，行动要快。神让我们马上行动的时候，我们还到祷告神啊，是你怎么神的命令发出，我们立即行动。这里提到基督伯就是天使，或者是神的战车。那么在以西结书里边，那么基督伯的神的战车啊，是替他征战的。神是坐着基督伯，坐着他的战车上面飞行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。那么这个比喻就是神公义的审判非常的迅速。神今天最后那个耶利审判还没有临到，神不是在单也，他是怜悯我们，神给人机会，让我们赶快传福音，让所有人来听到福音。但是一旦他的决定审判的时候，那十分迅速的，非常迅速。所以主耶稣说他第二次再来就像那个贼一样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就来了，就那么快。第十一节，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，以水的黑暗、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。神以黑暗为藏身之处，就是神藏在了隐秘处。神在隐秘处是人也看不见的。神只向那些信靠他的人写信。所以在九月特别新约当中有好几次提到神在天空说话写信时候，人们听的以为是打雷呢。十二节，因他面前的光辉，他的后云行过，便有冰雹火炭。下面十三节说，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便有冰雹火炭。这个冰雹火炭，那意味着审判嘛？那在启示录当中，那个冰雹下来，冰雹有多重呢？用现在那个单位来说，有90斤重的一个冰雹。那个下来以后，人打到人身上，那必死无疑。降下那火来，都是代表审判。那他的后云行过，后云那个乌云行过以后，那乌云消失了吗？乌云消失以后，神的光辉就显现。就当神的亮光发出，当神的光辉发出的时候，这些后云穿过后云就消失了，然后神的审判临到。说明神的公义大能彰显，神要施行他的审判。将来7年大灾难临到时候，就是这个光景。今天其实也有局部的审判。十三节，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这个和十二节是一样的。十四节，他射出箭来，使仇敌四散，多多发出闪电，使他们扰乱。神的箭一旦射出来，仇敌就四散，他发出闪电，这个仇敌就扰乱。这个火箭、闪电仍然是代表神的公义的审判。所以神的公义临到的时候，任何人都站立不住。你别看现在仇敌自高气啊，不可一世，来逼迫属神的子民，逼迫我们这些信神的属神的儿女。但是神的公义真的临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根本站立不住。十五节，耶和华，你的斥责一发，你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，大地的根基就也显露。 斥责一发，神斥责什么？神斥责那些与神为敌的人。鼻孔的气，鼻孔的气代表神的怒气。海底就出现，这就说海底也出现了。那个海底要多深呀，都能看见海底了。大地的根基也显露出来了。这说明就是在神的公义的审判之下，任何事都不能隐藏。你看十四节说的是人这些仇敌，下面说的这些事物，神的公义一发出，神的审判一临到，任何人站立不住，任何事都隐藏不住。所以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隐藏的。今天这些恶人为非作歹还在逼迫我们，这也是神的许可。一方面神带着怜悯还给他们机会，另一方面神也借着这些逼迫来操练我们，让我们学会忍耐，学会在难处当中经历神，来仰望他。十六节，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这是神拯救我们，上面是神针对这些恶人，下面是来针对我们像大卫这样的属神的人。所以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，神必然会拯救我们。他从高天之上伸出大能的手来抓住我们，抓住我们，把我们紧紧抓在他的手里，那就是对我们的拯救，把我们从大水中拉上来。就像挪亚，挪亚一家真的是神 从大水中把他们拉上来。挪亚方舟那就是神的保护，那就是山寨，那就是磐石，那就是东海高台。方舟是神的同在。十七节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从人的眼光来看，大卫真的是太弱小了。你想想，在那周边那么多的那个狮子狼子虎视眈眈的，都比他强大。所以在人看来，就大卫非常的弱小。十八节，我遭遇灾难的时候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。所以我们这么弱小，一旦这些仇敌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靠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得胜。但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。这个依靠在原文里面是支柱，是支撑。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，耶和华会拖着我们。仇敌为毁灭我们无所不用其极，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我们，但我们手里面我们只有一样，我们就里面有神，我们有神，所以我们有神就够了。但是好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有神，但是遇到难处的时候常常把神忘了，去寻求人的帮助，在找人，在世界上找道路，这其实是对神的不信。当遇到难处时候依靠人的时候，这是对神的不信。所以越是这样，神不会出手的。你去找到那就找吧，神不会出手。所以我们好多时候遇到难处祷告神，神不听，不是因为神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可能一边祷告求神帮助，一边还想自己的办法。十九节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就把我，因他喜悦我。神之所以就 把我们是因为神喜悦我们。神喜悦我们是因为我们信靠他，他神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。到我们有的弟兄姊妹离弃了神，离弃神，神其实把他当作外邦人一样，在新约里面也是，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真的离弃神，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一却再却，还是执意妄为的时候，那神就说我们把他看作外邦人一样。这提到了神领我到宽阔之处，这个在前面第四章的第一节也提到过。第四章的第一节说，显我为义的神啊，我呼吁的时候请你应允我，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。我当时分享的时候说，我们在困苦当中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喘不过气来的，好像那空间特别狭窄，但是神把我们带到宽阔之处。那么神把我们带到宽阔之处，神让我们心里面那个空间变得大，心里面有了平安。神把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我们虽然经历患难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有平安的。虽然好像我们这个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有自由的。二十节，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报答赏赐就是神会回报我们。神怎么回报？按照我们的公义，我们手中的清洁，我的公义，手中的清洁，这都表示就是我们行为是正直的。因为大卫他说，大卫的行为是正直的，他非常相信他在神面前是没有过犯的，他行为是正直的，所以因为他的行为正直，所以神才这样报答他，来保护他。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包括二十一节，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。他真的是遵守了神的道，听了神的话，按照神的心意行事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行事的时候，我们未曾作恶离开我们的神，那神一定会赏赐我们，报答我们，真的与我们同在。这再次看到，那么大卫这个时候是没有犯罪，没有和那个八十八犯奸淫。那我们读旧约，我们明白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其实神已经借着撒母耳已经高立他为王了。我们读的时候你仔细去留意一下，大卫被高了好几次，最后是高了他以后才正式登上王位。那么在正式登上王位之前已经高他为王了，神已经把他当 看作是以色列的王，但是扫罗仍然做王，扫罗没有被神从王位上挪去，又好多年一直追杀大卫。神为什么这么做？这是出于神，神借着扫罗的追杀来操练大卫，让大卫在患难当中去经历神，认识神，让他知道神是他的力量，神是他的帮助，为他以后的王位的稳固来打下这样一个基础。但是后来他儿子亚撒龙追杀他，完全是他咎由自取，是他自己得罪神招来的惩罚。所以扫罗对大卫的追杀，这不是神的惩罚，而他儿子亚撒龙对他的追杀，这是神对大卫的一个惩罚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今天特别要真的是百般的谨慎，我们在生活上一定要圣洁。我们一旦犯罪得罪了神， 神是公义的，神不会这也不看的，他的刑罚一定会来领导，管教一定会领导。22节，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。他说他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遵行了神的旨意，一切的典章都在他面前，都在我们面前，那就是我面前全是神的话，抬头低头都是神的话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卫对神的这个律法是非常非常的熟悉，我们今天读经查经到一定程度非常熟悉，还有一点不仅熟悉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，未曾丢弃，那就是他完全遵守了嘛，一直他手里面他是遵守的嘛。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明白神的话，熟悉神的话，而且要真正遵守神的话，神的话在我们手里面不要丢掉。23节，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。东离西有多远，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一方面是神的保守，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要保守自己，我也保守自己。在箴言书的4章23节，神就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你要保守你心，保守就是约束看守，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心看住了，守住了，要约束，不要让这个心想做什么做什么，这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尽的一个责任和本分。我们有时候说神啊，求你保护我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不仅求神保守我们自己，更要保守自己，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责任，把我们这个圣灵的殿，把我们自己这个身体看住了，看好了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守望者，是教会的守望者，也是我们自己的守望者。守望者那就是看好这个神家的门，我们不仅有责任看好教会的门，不容那些污秽进来，我们也有责任看好我们自己这个圣灵的殿。所以我们自己要约束自己，这样才可以做一个完全人，才可以远离我这个罪孽。做了完全人，这是大卫在神面前他自己这个说法，他自己的感受，就我在神面前是没有过犯的，你的典章藏在我面前，你的律法我也守住了，所以是完全人。这相对而言的，那其实在地上是没有完全人，神一再说在旧约的时候说没有完全人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没有。那今天神，我们说我们是义人，是神把我们看为义，神算我们为义。除了主耶稣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是完全的以外，再没有完全的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地方做完全的，其实在强调什么呢？在强调是向着神的心是完全的。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向着神的心是完全的，我们是约束自己的，我们要守住自己的，不做那些恶事，让自己的罪远离我们，那么我们就是完全的。不靠自己行事，也不靠任何人，完全依靠神，就是完全的。就是达到这个目标也很难，也是很大的一个目标。我们什么时候真的是遇到任何事是不靠自己的血气，也不靠人，完全靠神，第一时间马上想到神，不是想到别的人，我们这个真的是也就达到这样的完全了。 24节，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。这个跟那个20节是一样的。我们真是熟读神的话，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也遵守神的道，我们的心是向神敞开的，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，大事小事，我们都是靠着神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不是靠着人，不是靠着世界。那么神必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来保护我们，按照我们的正直的行为来报答我们，这是神的应许。这我们就把前面这部分分享完了。我们从这部分再次看到啊，大卫是真的是真正的真是信靠神的。我们从大卫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叫信靠。大卫在经历患难的时候，经历难处的时候，他没有去埋怨神，而是去经历神，看到神是信实的神，神是帮助他的神，神是他的力量，也唯有神才是他的保护。所以他在第一时间是想到了神，不是想到了自己。这是我们应该真的是寻求的，应该去学习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